立足校园，放眼天下，温大之声新闻直播间，
聆听时讯的声音，关注我们的世界。今天是2017年10月30日，星期四，欢迎一起走进温大之声新闻直播间，我是苏杰，
我是汪欣怡。首先，一起来关注内容提要。
金砖国家协调人第五次会议成功举行，
李克强出席第七届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中欧班列为德国港城带来无限商机。
中国信保为出海企业筑起金融堡垒。
美讨论分散特朗普动用核武器权柄，不能像发推特一样发送核弹。
中国科学家获颁欧洲空间天气奖。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长沙11月27日电，金砖国家协调人第五次会议27日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中方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外交部副部长李宝镇主持会议，金砖各国协调人和新开发银行代表等出席会议。会议全面回顾2017年金砖合作进程，系统梳理经贸、财经、政治安全、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成果，围绕厦门会晤成果落实工作进行深入讨论，一致同意制定具体工作规划，共同打造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各方就金砖合作机制发展交换看法，达成诸多共识。各国代表在会上再次祝贺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取得丰硕成果，是金砖合作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各方高度赞赏中方作为今年主席国的工作，一致认为2017年在金砖合作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金砖合作必将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李宝镇感谢各国对中方的支持与配合，表示中方将继续全面深入参与金砖合作，同各方一道为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努力。
新华社布达佩斯11月27号电，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11月27号上午在布达佩斯出席第七届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克强表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分处欧亚大陆两端，虽相距遥远，但关系基础牢固。16+1合作是中国与中东欧16国共同创建的合作平台，是中欧友好合作的创举，发展前景广阔。16+1合作坚持以企业为主，政府推动，市场化运作，遵循国际通行规则，实现了互利共赢。16+1合作是中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益补充，助推了中欧关系的发展。李克强强调，要促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中东欧国家发展战略对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率先在中东欧落地，加快推进匈塞铁路等互联互通项目建设，促进中欧班列持续健康发展，扩大国际产能合作，共建一批经贸合作区，打造融合度更深、带动力更强、受益面更广的产业链、价值链和物流链。随后，李克强与欧尔班来到同期举行的16+1中小企业合作对接会现场，参观对接会成果展，并同企业家们亲切互动交流。
新华社德国杜伊斯堡11月27日电，中欧班列为德国港城带来无限商机。杜伊斯堡是位于德国西部北欧洲的鲁尔工业区，拥有德国最大内河港口，是中欧班列的一个重要节点城市。杜伊斯堡市长格伦林克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欧班列给杜伊斯堡带来了无限商机，不仅带动了物流业发展，同时也将促进配套服务的完善。据林克介绍，目前中欧班列已开通了杜伊斯堡直达武汉、义乌、沈阳、郑州等城市的班次，每周有超过25趟列车往返于杜伊斯堡和中国。另据杜伊斯堡市经济促进局数据，2016年通过中欧班列运输的集装箱数量约50,000，是2014年的4倍。同时，落户杜伊斯堡的中国企业数量也急剧增加，已有超过100家中国企业落户杜伊斯堡。
新华网北京11月28号电，自卡西姆港项目启动以来，得到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第一营业部的高度重视，其组成精英团队与我方京城合作，攻坚克难，积极推动了海外投资保险保单的及时生效和项目融资的如期顺利关闭。 11月15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李征对于中国信保的服务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事实上，电建海投公司只是中国信保支持我国企业走出去的一个案例。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海外投资项目收回风险则成了这些企业首要关心的问题。这个过程中，中国信保则为此类企业提供了金融堡垒，为实现国际产能合作保驾护航。
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11月27日报道，日前，现任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约翰·海滩将军在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上也表示，如果他认为总统下令的核打击非法，他会提出反对意见。报道称，如果特朗普总统要求使用核武器，他可以先向顾问班子探讨一系列选项，然后向五角大楼高级军事官员下达命令，然后命令将传达给美国战略司令部。报道称，司令部在向地面或潜艇部队的官员转达指令和密码，接下来这些官员就可以发射导弹了。美国国会研究服务中心文件明确解释了法律规定，只有总统有权下令使用核武器。通常任何人都不可以否定总统的决定，这是总统作为三军统帅权限的一部分。但是报导引援北卡罗来纳杜克大学政治学教授菲弗尔的观点表示，特朗普不能像发送推特段子一样轻而易举地发射核武器。总统只是下一道命令，命令要逐级转发，下级某人转钥匙或者摁按钮。
新华社比利时奥斯坦德11月27号电，第14届欧洲空间天气周27号在比利时奥斯坦德开幕。当天，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吴季获颁马塞尔·尼克莱男爵空间天气和空间气候奖，以表彰他在国际层面推动空间天气合作所做出的突出贡献。欧洲空间天气周是全球三大区域性空间天气研讨会之一，受组委会委托，中国驻比利时使馆代办陈栋当天向吴季颁奖。1985年，时年27岁的吴季就曾赴欧洲航天局学习一年，这段经历成为他投身空间科学并将其作为终身事业的起点。2011年初，中科院空间科学先导专项正式启动，其中包括4颗科学卫星的研制，这是10多年研究和国际合作的结晶，吴季对此功不可没。
大之声提醒您进入社会热点，台北启动跨年活动，打造奇幻新年城。新华社台北11月28日电，在跨年倒计时33天之际，作为全球10大跨年城市之一的台北市，于28日正式启动了以台北奇幻乐园为主题的跨年系列活动。据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介绍，整个台北信义计划区将在12月进行诸多跨年主题布置，将台北化身成一座充满欢乐气氛的新年城，描绘着台北最嗨新年城标识等跨年元素的双层观光巴士也将载着游客在台北市穿梭。此外，台北市观光局及台北101与迪士尼合作打造的冰雪奇缘嘉年华将于11月30日至明年1月14日在台北101冰雨广场举行，届时将有冰雪溜冰场、12公尺高的冰雪魔法圣诞树、冰雪森林及各种体验活动。
温大之声提醒您注意天气情况，今天小雨转阴，12至16摄氏度，西北风3级，明天阴，11至14摄氏度，东南风3级。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校园方面的新闻。温大化材学院学姐做客浙江卫视专访。11月22日下午，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2015级于淑玲同学作为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得者身份，受邀来到浙江电视台录制现场。浙江电视台就于淑玲获得国家奖学金的获奖体会进行了采访。采访节目于11月27日中午12点在浙江电视台教育科技频道播出。于淑玲同学说，国家奖学金最大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能鼓励研究生勤奋学习、潜心钻研，更重要的在于激励那些具有奋发向上的精神、强大的责任心，能真正的在大学生中起到引领作用，去更加努力地思考、去认识、去践行自身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使命，去更好地认识应如何学习和为什么学习。
声无形，乐有气，即温州大学市直校友会梦圆音乐课堂之环球音乐导览。 11月26号晚，温州大学市直校友会梦圆音乐课堂在温州大学学院路校区校友活动中心如期开始。王文涛老师以环球音乐导览为题，用近2个小时引导校友们徜徉于五大洲。据主讲王文涛老师介绍，设计该讲内容的目的有三：一、与校友们共享环球音乐文化艺术资源；二、引导校友们用全球性的视角看问题，以客观、平等、包容的态度对待自己不熟悉、不了解的各种民族音乐，以树立正确的世界音乐文化多元观；三、打破以某一两种音乐文化为中心或审美标准，进而忽视代替其他音乐文化瑰宝的现状。温大之声提醒您注意天气情况，今天小雨转阴，12至16摄氏度，西北风3级，明天阴，11至14摄氏度，东南风3级。温大之声提醒您进入娱乐快讯，中印尼首部合拍影片《大海啸》在雅加达启动，新华社雅加达11月27号电，讲述中国救援队参与2004年年底印度洋海啸救援行动的中印尼首部合拍影片《大海啸》27号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正式启动。这部影片由中国闪亮影业和印尼高盛传媒联合摄制，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童刚和印尼创意经济局局长穆纳夫出席了签约仪式，并为《大海啸》的启动揭幕。大海啸是刚刚签署的中印尼两国政府电影合作协议的启动项目，也是中印尼两国人文领域合作的重点项目。中国电影新力量论坛的新征程杨颖发言分享初心，11月26号至27号青年电影创作人员专题学习座谈会暨第三届中国电影新力量论坛于杭州顺利举行。本次论坛聚焦中国电影的新生力量，以昂首新时代阔步新征程为主题，汇集了中国导演贾樟柯、林超贤、吴京、徐峥，编剧苏小卫、张痴瑜，演员黄晓明、黄轩、杨颖、周冬雨等百余位电影人共享盛举。青年演员杨颖进行了发言，并与众多优秀电影人分享了作为中国电影的新锐力量踏入电影行业的初心，深刻探讨了在新时代下对新目标的见解，表达了对电影事业的自我规划与美好期待。
今天的新闻由戴新亮编辑，导播杜佳丽，我是苏杰，
我是汪欣怡。
本期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再见。